日本欧盟将签署安全协议，联手对抗中共。Sophos 调查披露，中共黑客利用安全性漏洞。吴少雷获拜登减刑，返回中国，禁止入境美国。俄罗斯罚 Google 34位数，超过全球 GDP。第三次遣返行动，11月再有遣返飞机回中国。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1月1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据美国之音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将在11月1号至4号访问日本和南韩。在访问期间，博雷利将会见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在与中共的紧张局势升级的同时，日本政府和欧盟亦将签署安全与防卫伙伴关系协议。草案将提议双方建立一个新的主管级年度安全与防卫对话，以及日本自卫队和欧盟海军之间联合训练演习的计划。这些演习亦可能包括第三国的参与。此外，协议还将促进日欧之间的防卫产业资讯交换。而对于令交换机密资讯成为可能的资讯保护协定，则寻求签署的可能性，同时在应付将军事力量与传播假信息等结合的混合威胁、核裁军和核不扩散方面，日本和欧盟亦将携手合作。至于日本和欧盟会怎样在安全议题上合作，印太战略智库特别顾问、台湾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表示，双方将透过联合训练和巡航，加强海域意识和网络安全防护，并共同应付混合威胁。合作还包括共享情报，特别是在东海和南海等热点地区，以确保航道安全，以及双方合作重新研制防卫产业的资讯交换，从而促进双方军事机密保护协定的签署。此外，通过和平时期的联合演习和军港互访交流，充分传递对中共的战略压制信号。因此，双方合作反映日本和欧洲在面对中俄联手挑战时的联合对应策略，并加强在自由民主价值观基础上的安全互相信赖，以维持印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日本智库世川和平财团安全保障研究小组组长山本胜亦表示，这个会令中共明白，这个不是区域性的安全挑战，而是世界性的。对于日本政局是否影响未来合作，陈文甲认为，日本在近期的选举中将形成少数政府或跨党派联合政府，但石破茂首相已经表态努力和在野党协调政策，寻求共识，表明日本会继续维持稳定的外交政策路线。因此，即使日本政局变动，双方合作方向仍将持续推动，特别是对中共在东亚日益增长的威胁认知，促使日本社会，尤其年轻一代，对外安全合作具有较强的现实感。而日本东京的国际基督教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教授纳吉则表示，由于中共想成为区域霸主，并将美国和他的盟国逐出周边地区的意图很明确，中方打算从根本上消除以美国为基础的安全架构。因此，他推断日本和欧盟将亚太地区及周边地区的过境、外交和海上交通线国际化方面进行协调，以便更多利益相关者在该地区进行投资，并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黄伟修判断，日本和欧洲今后的安全合作方向会非常广泛，不会只是限于台湾海峡与南中国海、北韩、俄罗斯。而现在正值美国大选，是否会影响日欧的安全合作？陈文甲表示，无论是川普还是贺锦丽当选，预计美国将继续支持和鼓励他的盟国加强地区安全合作，尤其在印太区域压制中共扩张。美日欧盟等盟友在印太的战略合作是对中共的关键牵制手段，即使出现美国在印太承诺减弱的情况， 日歐亦將考慮進一步加強區域防衛投入，以確保安全穩定。王偉修亦話：日本同歐洲合作嘅關係唔會受到美國總統大選嘅影響，因為無論係邊個當選，日本同歐洲加強安全合作都符合美國嘅利益。近日，中共海軍航空母艦遼寧號完成年度遠海實戰訓練。期間並在南海和山東號航空母艦編隊首次展開雙航空母艦編隊演練。訓練期間，遼寧艦編隊轉戰黃海、東海、南海等多個海域，展開實戰背景下多個科目綜合演練，官兵全程保持高度戒備、隨時反應的作戰狀態。中共首次出動雙航母艦，是否打算要向南海宣戰呢？就事件，陳文甲認為雙航空母艦編隊進行軍事演習，特別選在南海，目的是對外展現中共在這個地區的軍事影響力，加強中共在南海的存在，但不意味著進一步的軍事升級或宣戰行動。這次演練時間橫跨日本大選後和美國大選前，意味著具有象徵性的宣示意圖，更加強烈向美日傳遞維護主權、彰顯軍事實力的訊息。鑑於此，歐盟外交博雷利和日本外相岩屋毅舉行史上首次日本歐盟外長戰略對話。日本媒體推測，歐盟越來越關注中共不斷升級的海上活動，並尋求加強和日本的合作，雙方將因為自由和民主等共同價值而團結在一起。日本外務省亦表示，透過博雷利這次訪日，日本和歐盟作為戰略夥伴的關係將進一步加深。10月31日，英国网络安全公司 Sophos 发表最新研究报告，披露他的研究团队针对中共政府支援的黑客组织长达5年以牙还牙的交锋过程。该报告打破了网络安全行业对安全设备漏洞这一严重问题的沉默。 Sophos 表示，近几年网络安全设备本身的漏洞经常成为黑客入侵的突破口，只是过去一年就有 Ivanti、Fortinet、Cisco 和 Palo Alto 等多间公司产品的漏洞被黑客利用，引发了大量的恶意攻击。2020年 Sophos 发现黑客已感染全球几万台防火墙设备，试图安装名为 Ashnarok 的木马病毒，并利用这些被感染设备作为进一步入侵行动的踏脚石。XOps 团队当时向成都黑客用来测试的 Sophos 设备植入了间谍软件，即通过 Sophos 自家产品的少数安装代码进行反向监视。 Sophos 表示，这一预先的监视行动令公司能够获取黑客代码的关键部分，阻止第三波入侵。 Sophos 的首席信息安全官麦克海查表示，第一轮攻击时我们处于劣势，第二轮则旗鼓相当，第三次攻击我们抢先了一步。 Sophos 的报告指出，被发现的无声资讯公司和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员工似乎并非直接参与攻击的中共黑客团队，而是为中共政府开发并提供入侵技术的漏洞研究组织。报告中提到，中共国家黑客组织 APT41、APT31和福特台风等多次利用四川团队提供的漏洞技术进行针对性攻击。此外， Sophos 报告亦警告，这些中共黑客似乎已经逐渐转向攻击年久失修、未再更新的旧防火墙设备，而不是寻找新的漏洞。 Sophos 表示，只是在过去18个月中就有超过1000部残旧设备成为黑客攻击的目标。留美中国学生吴少蕾因威胁民主人士被判刑9个月，只服刑3个月就获美国总统拜登赦免返回中国，但被禁止再踏足美国领土。美国司法部的档案证实，拜登9月12日签署一份赦免文件，将吴少蕾的总刑期减为按已服刑时间，并称他没有完全完成刑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之音报道说，这个可能是今年9月美中交换囚犯行动的一部分。9月1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自2006年起就被中共囚禁的美国牧师林大伟已经获释。 伍少雷的赦免档案显示，他在6月7日起一直在狱中服刑，减刑附带条件包括伍少雷必须离开美国，而且不再涉足美国领土和属地，亦不得再犯任何针对美国的罪行或违反美国法律的行为。伍少雷曾是麻省波士顿帕克里音乐学院学生，他在2022年跟踪骚扰民主活动人士 Sui 并因此被捕。今年4月，伍少雷被判9个月监禁以及3年的守行为。 Sui 的两名朋友透露，他在9月已从检察官处知道伍少雷被释放，并且对等地从中国换回被囚禁的林大伟。Sui 就事件感到非常震惊和不解，并且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根据此前报道，伍少雷的母亲是中共官员，父亲亦有相当的背景。在伍少雷被捕后，多名中共官员威胁 Sui 的中国父亲，要他撤销档案或者尽量减轻对伍少雷的刑罚，其中还包括两名来自北京的官员。Google 因在 YouTube 上移除俄罗斯电视频道而被俄罗斯罚款。不过随着针对这间科技巨头的官司在俄罗斯展开，罚款金额在过去4年中已经膨胀到没人能够想象的水平。俄罗斯国家媒体塔斯社这个星期引用律师莫罗佐夫的报道说，违规行为令这间科技巨头面临36位数 $2 billion 卢布的罚款。这一数字远超全球经济规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不过才是110万亿美元。另一位专家，来自高等经济学院教育研究所的杨科夫斯基告诉塔斯社知， Google 显然不会支付这笔罚款，俄罗斯联邦亦无法从这间公司追回这笔钱。Google 的控股公司 Alphabet 的市值略超过2万亿美元，即使在上一季度获得了805亿4千万美元的收益。俄罗斯法院早前已命令 Google 恢复 YouTube 上被封锁的频道，其中几个来自2022年以来一直被封，否则罚款每星期翻一倍。据 CNN 报道，在10月31日和记者的通话中，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承认他甚至不知道这个罚款数字正确的发音，但表示这个惊人的金额充满了象征意义。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 Google 减少了在该国的业务营运，但并未完全撤出。这个和他几间美国科技公司形成对比，他的很多服务包括搜寻引擎和 YouTube 在俄罗斯仍然可以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几个月后， Google 的俄罗斯子公司申请破产，并在政府接管他银行账户后暂停大部分商业营运。根据移民法业内人士透露，继10月15日一批中国非法移民被遣返之后，11月中美国将再次送回150名非法进入美国的中国人。这个是从2018年之后美国执行的第三次大型遣返行动。对于这种紧急情况，有纽约律师事务所及大纪元读者爆料表示，即使是上飞机前亦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要求留低。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他们在10月15日刚刚进行了今年第二次包机行动，将113名中国人送回中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表示，这个表明了美国加强了对非法入境的个人的处罚。打算移民的人不应该相信走私者的大话，没有法律依据留在美国的中国公民会被快速驱逐。目前一则消息表明了美国打击力度的继续，11月中还有一班遣返飞机要将150人将从德州遣返中国。纽约秦苏珊事务所的一个移民监中的客户已经收到了这次遣返的档案，该律师事务所正在帮客人办理一个叫做紧急停留的档案，试图阻止客人上飞机。王经理说，很多人不懂得美国移民法，经常出现回答错误、填错表格的事情，或者以为只是受到酷刑才可以算是迫害，再加上不懂英文，很容易一路被拒，直接快速地进入遣返程序。同时劝告中国人不要盲目走线， 目前大多数人可能要在墨西哥等7-8个月，甚至一年，而且现在用可信恐惧面谈庇护的难度更高了。他还透露，在拜登政府一系列的边境政策下，现在走线客的人数明显下降。以上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